今天是《金刚经》最后一讲，第十二讲。《金刚经》内容就剩最后一段了，内容不多。咱们这么安排，因为上节课讲那个《金刚经》最后那个一记啊，那个是《金刚经》的一个总结，很重要。但是时间比较紧，所以讲的比较赶。咱们今天呢，就是稍微的复习一下，就是概括一下，把那个总意思概括一下，细的也不说了。然后呢，回答这个下边有不少师兄提了一些问题，都很有意义，很多都是有关于那个实修的，就是说我听了这个道理，我日常生活里头怎么办呢？很有意义，回答几个问题，然后再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大家来这个讨论，哎，大家有什么感想，有什么这个都这个畅所欲言啊，先这个。简单总结一下上一次的这个最后一记，用玄奘这个吧。因为鸠摩罗什法师这个大家背得很熟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个我们在实际观想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用这个。哎，一个是我们背的是这个，也很熟；再一个我说过。这个虽然那个梵文原本是九个喻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呢精简了一下，选了五个，又加了一个影，这样是六个喻。虽然这个少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排列很有道理，因为除了这个梦喻呀，其他喻都是部分喻，就是我们一般打比方啊，一般都没有全，就是全部可以比方过去的，都是我们取它一点儿。哎，比如说谁跟谁差得多，比如说这个什么哪方面啊，才能啊，你唱歌唱得好，我就五音不全，根本不会唱，哎，那就从天上差到地下了。这个比喻呢，它就是只取什么呢？就是差距大那么一点儿，跟那个你再往别处一发展，就根本就没法比喻了，什么天地跟那个都没关系。这儿也是，哎，所以那个比喻都是取其一点。但是这个梦喻非常特殊，梦喻是全可以取，就是你现在就是梦，一点都不错，你就把这个全部你认识到的法都当成梦中法，非常准确，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喻。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喻呀，那就是对我们修行太有利了，因为我们你一说这是梦。谁都知道这是就是无所谓的事儿了，哎，所以这个颂的呢，对我们做如梦观帮助很大。我们是用这个颂的背，但是在具体讲那个这个最后一个颂的意思的时候呢，我们用比较准确的原来的梵文里头的那个意思来讲，这样我们理解佛的说的当时的意思呢，理解得更好。这样的话呢，像那个后来这几个法师都是这么译的，哎，几乎从那个还从留支，我们说过留支一般是跟那个罗什法师的都基本差不多，但是他这个呢也是不一样，也是那个九个喻，就是其他五个法师都是按照那个原文译的，没有精简，我们就按原文来概括一下佛当时说的这个意思啊。用玄奘的来说啊，诸和合所为。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认为我们世间的一切法呀，都是因缘法，都是因果法，互相都是有因果关系的。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它的因素和合而成的，和合做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呀，都是诸和合所为，不是和合所为的。就是因果之外的，没有因果关系的，不是因合成的法，我们凡夫谁也没见过，你找不着。所以呢，诸和合所为就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。佛说呀，凡夫你们认识到的所有的这一切法，你们认为有的这些法，和合所为的法都是有的了。那个，你比如说龟毛兔脚。那谁也知道，那就是根本没有的东西，人们瞎猜瞎想的，那就不是和合所为。哎，你搁世间上不存在它， 所以呢，诸佛所为是我们世间人认为实际存在的法，它呢就像这九个比喻一样，应作如是观。就是你听了《金刚经》之后呢，你应该这样来看待我们看到的这一切诸佛和所为的法，就是一切有为法。然后它这九个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说过，它是三个义组，哎，一共三组。这三个义组呢，又可以分前三个跟后三个呢，又是一大组。哎，最后三个是破时间的，前六个呢是破空间的。我们说过，我们凡夫的这个所知道的一切法，全部是在时间跟空间的坐标系上建立起来的。如果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，我们凡夫的思维就一点都动不了。我们凡夫只要思维一动，一定是开始计算时间了，一定是把你想象的任何像、任何东西都是放在三维空间里头建立的。实际上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这个三维空间跟这个时间的概念，仅仅存在在我们脑子里。在这个就是我们脑子外边客观存在世界上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。哎，你在你脑子里建了一个三维的空间的世界，建立了一个时间的概念，你把你的世界的东西都在这两个坐标系上安排出来了，这仅仅是你脑子里认为的一个世界。我们说过，如果有二维动物，有四维动物，有八维、11维，这个我回去看了一下那个弦理论，就是现在科学就是认为解释世界最，解释的能力最大、最合理的一个就是弦理论，就是11维世界。哎，就是它没有这11维，它这个理论建立不起来，完善不了。你就想，我们是三维动物，我们就把世界的一切东西，你管它11维还是2维，我们都安排在三维里头。我们这个就是想象里头，不可能有那个，就是如果把时间算一维，算四维，那不影响三维空间。你说5维空间、6维空间，我们实际上，你还是用三维空间安理出来的。就是你现在说，我说那个我设计了这个世界是11维，实际上你那个11维世界还是用三维来表现出来的，你拿不出第四维来。所以佛呢就抓住这个根本，就是说，实际上他这个比喻就是说呀，我们建立的三维空间跟建立的时间概念啊，实际上全是在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思维习惯。思维习惯，你那个四维、五维、11维动物，哎，它你天人肯定他那个思维度啊，跟我们就很不同，哎，鬼道众生也不同。就是我们是三维空间这个思维方式的动物，那我们就这么看世界，我们认为世界就是这样。实际上，这个世界只在我们脑子里。现在我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最后一句的那个意思啊，已经说出来了，就是说时间空间概念实际上都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妄想。哎，你说是三维，他说四维，他说11维，哎，都不对。世界究竟是三维、四维的11维啊？根本就没这个世界，一维都没有。哎，但是在这个梦里头呢，这个人们他要理解他梦中出现的这些法呢，他必须得，我得怎么理解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得给他起名字，我给他安排。哎，我们就习惯用三维空间跟时间来安排这些事物，仅仅是我们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。这是这个颂字的意思，然后佛呢破的时候就很简单，就是他怎么破三维空间呢？我们前边讲《心经》的时候讲过，这个五蕴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，就是最后的时蕴去认识前边的色蕴，认识物质，它要经过三个阶段，先产生一个直觉叫受，然后呢我们再判断。我感受的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形成一个概念，这叫想。形成概念之后，哦，这是一个人啊，我喜欢不喜欢他呀？我对他说不说话呀？我怎么对待他呀？这叫行。 就是你开始做决定，哎，五蕴是时间给安排的，然后什么是纯空间的呢？十八界，我说过，十八界是把五蕴的这个意识流啊，给中间一斩一截断，拿出它一个横断面来，就是在当下一刹那的时候，我们凡夫能够认识多少种法？一共十八种。横断面就好像一个西瓜，哎，顺着尝着，你啪一切，我不要时间，尝着算时间，我不要时间，我就这一刹那，这个瓜里头都有什么呀？你一看皮、瓤、籽儿，哎，有这么三种。我们这个五蕴的时间流，就是我们这个意识流啊，我们一给它截断，说当下一刹那，这个意识里头有多少种东西啊？十八种，哪十八种呢？就是。我们认为啊，我们有六种认识功能，有六种认识机器，有六种认识器官，但是这六种器官呢，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肉的东西，这个实际上是被我们认识的对象。那个能认识的六根，是一种叫净色根，说一种微细物质，肉眼看不见，哎，一种微细物质，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假设，就是。说那没有这六根，那谁去认识啊？你的那个心中有记忆，那个记忆一起来，它就是认识。哎，种子就是升起认识，用不着那个，就这你要说真有根，那这种子就是根。但是呢，一般人学不到这么那个。我们说了，阿赖耶识这是佛的一个伟大发现，其他人都没看到过这么甚深细的东西。所以给一般人呢，你不能这么讲，哎，你还得按照他安排的那个讲。我们现在就按照凡夫的认识，就是说我们当下一刹那，我们认识哪些法呢？十八种，十八种分三组。首先有六根，就是有六个能认识外界事物的东西吧？什么呀？眼耳鼻舌身意六种。然后呢，他们六种认识的工具，他们去认识六个对象。什么呀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哎，我们人认为这六个认识对象啊，是在人的外边客观存在的。这个你们听了心，这咱们讲心经，你们也就知道了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根本不是离开人外边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识升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识显现出来的东西。这都不是外边的东西，你的颜色、你的声音都是你意识的语言。那个语言在哪儿准备的呀？是在你前生需留下的记忆里头准备来的。哎，你比如说牛是黑白色的世界，哎，它那个阿赖耶识种子呢，它就光升起黑白色的、灰色的世界，哎，那就是它的意识的颜色的语言。它的声音语言跟我们也不一样，好多那个动物。什么低频、高频，人家能听见，咱们人听不见，是吧？他那个就是各个意识有各个意识的语言。我们的意识呢，熏了很多前生习惯，人道业成熟了，我们就用人道的这个意识的语言给我们翻译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尘呢，不是外在的，实际上还是我们识升起来的东西。但是，一般人认为它是六个外在的对象，客观存在的，你认识不认识它都。咱这客观存在，这个我们学了心经知道，这很可笑。哎，你认识不认识？外边都有颜色，外边都有声音，外边都有感觉，都有凉热，这是很可笑的话。但是呢，这个凡夫是这样认识，这十二种了。实际上，这十二种啊，就是我们在当下一刹那，我们人能够认识到的，就是这六种法。实际上，我们连那个六根也认识不到。我们说过，能不能认识能，能只能认识所，所以那个六根我们实际上认识不到。等于说，我们当下一刹那，凡夫只能认识到六种法：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你找不出第七种来。然后呢，说那六根是怎么？是我们人呐，认为我既然能认识六尘，我就必须有六根，应该有六根。用逻辑推理假安例出来的，哎，你不假安例，到时候我这个理论没法成立。 好，他夹那个六根，这净色根夹那十二个了。这十二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了。但是呢，他还有一个案例，什么案例呢？就是你这六根存在，六尘也存在，这按凡夫说啊，他不一定有认识。你比如说我们无梦睡眠的时候，六根全在也没坏，他认为六尘也是客观存在，但是你这个人没认识。这样的话呢，在现无梦睡眠的时候，对于你这个众生来说，这个世界上就只存在十二种法，对吧？六根六尘。但是你一睡醒呢，按说还是这十二种法，但是你状态不一样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开始有颜色有声音来了，他认为这个状态啊跟这个无梦睡眠不一样，所以呢他把这个状态呢又假安立出来六种法。就是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六根休息的时候只有六根跟六尘，我的六根开始认识六尘的时候，这实际上还是六根跟六尘的关系，但是进入开始认识的阶段呢，他就又给他多安利了一个名字，就是我开始认识之后啊，看见颜色，听见声音了，我就说我升起六识了。哎，他又给多假安利出来一个六识的概念。实际上这个六识里头有东西没有啊？没有，还是只有六根跟六尘。六根六尘，六根一去认识六尘，哎，就是看到颜色了，原来那个你不认识的时候看不到颜色，是吧？你不知道有六尘，现在你看到颜色了，哎，他就说你看我升起眼识了。所以说升起这个六识啊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假安例，就是你升起六识没多出来东西。你升起六识是什么呀？就是看见色声香味触了。按照世间人说，你没看见的时候，你没升起的时候，人家色声香味触也就本来客观存在啊，所以你升起来只是说你看见了，你并没多出东西来啊。所以六识是一个假安例，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法。实际上客观存在只有六根跟六尘。所以佛在讲三科的时候，就是世界划分世界啊，它有三种划分，一个是五蕴，一个是十二处，一个是十八界。为什么有一个十二处呢？就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上凡夫认为啊，实际上存在的就是十二种法，不是十八种。哎，但是呢，我们为了这个说明认识论啊，什么好多这个就是开始讨论，它需要安立六识，所以有安立一个六识。所以十八界呢，是我们当下一刹那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哪几种法呀？十八种，这十八种都是用三维空间安立的。六根是有体积的，哎，六尘也是客观存在的，然后六根跟六尘一处升起六识，反正就按凡夫的说吧，这三维世界就建立起来了。佛呢，他在《金刚经》讲了，就是说一切都是空的道理。现在总结的时候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用一个诵的呢，把这个道理概括到里头，所以呢，他就用了九个喻。前六个域来概括这个空间。你看啊，十八界是它分六组，一组是三个，第一组是眼根认识色尘升起眼识，这是三个，哎，一直到意识，意根认识叫法尘升起意识，这一共是三六一十八种。佛呢，他因为一个颂的呀，他装不下这么多，所以他取了一个头，取了一个尾，哎，就好像心经一样，哎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一下就乃至无老死，哎，他把中间就省略了，他这也省略，省略呢，第一组当然是眼根认识色尘升起眼识，这是一组，最后一组呢是意，意呢不用破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凡夫都知道，意识里头想的，你想什么法？你想我有大房子，我有车，没关系，那都是不存在的。 但是他认为什么呢？我前五十认识到的都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我看见颜色了，听见声音了，这是客观存在。所以重点呢放在前五十，所以最后一个意根呢不破，去破第五个叫什么身根，身根认识畜尘，升起身识。身根是指的什么？畜尘是什么呢？就是凉啊、热呀、啊、轻啊、重啊，什么这麻呀、胀啊，哎，这些感觉。佛把这个从眼根一直到身根六个，哎，这两组选出来，给你打比方。打比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，你如果说你佛说的道理对，你佛说的道理对，他说这个道理跟我们感觉太相反了，那我们没法相信呐。佛说也不相反，在你的感觉里头啊，实际上就有跟他相似的，哎。就你相信的那个，你承认，我们承认面前是真实的，就在你这个面前认为真实的这个里头啊，实际上就有那个跟他相通的，就是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他那个，哎，他这样找比喻呢，我们就来概括啊，眼根认识色尘，升起眼识，佛举了三个例子，实际上他还可以举很多，在其他经也举过很多其他的例子，什么叫水中月呀。什么空中花呀，哎，就是你蹲的时间长了，一站起来，那个眼里头冒金星，哎，你看着是冒金星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，哎，但是这儿呢，它是根据这个眼根色尘眼识的相象，它找了这么三个喻，不太常用啊，你要体会，这就是什么呀？你要体除我说了，除了梦喻都是取其一点，你要体会它那一点啊，先说星喻。就是眼根，我们人认为我应该有一个眼根，实际上是没有，对吧？我们刚才说了，那讲案例了。佛说，这个你说的那个眼根呐，说我没有眼根，我怎么能看见东西啊？他说你说的那眼根呐，就好像星光一样。这个取它喻什么？你注意啊，星光，人们常识里头知道，晚上啊，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就是是什么都看不清。幸好有一个星光的，如果没有星光，那就是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人就等于是夜无所见就。哎，幸好有星光在，所以呢，我们还能看见一点，所以我们人就认为啊，星光可以帮助我看见一点东西。但是呢，到太阳一出来的时候，那星光根本就，星星还在天上，对吧？但是没有光了，就是一下压过了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就知道什么呢？我这回可知道，原来是叫真相大白，是吧？哎，我这回看的这才是真的。晚上模模糊糊的猜半天，可能弄错了，那不是真实的。哎，我们这是我们的常识。他比喻眼根取一个什么？这个取哪一点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人以为我们眼根见的是真实的东西，我们以为眼根见到，眼见为实嘛，见到就是真实的。佛说其实你说的眼根呐，就跟我们那个星光一样，人们认为星光能帮助我看见东西，其实呢你看不清，那可能也有说说的就是搞的那个一会儿看错了，白天一看闹了半天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，原来是这个，就是用白天太阳光才能让你看到真实，星光呢让你看不清真实，你不要以为星光是一种能够认识到真相的工具，取他这一点。我们现在人就认为我的肉眼就可以见到真实，错了。你的无分别智一升起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原来世界上唯有心呐。哎，原来我那个都是梦里的颠倒梦想啊。就是圣者的无分别智才能让你就像太阳光一样，才能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。你现在用那个肉眼啊，就好像我们晚上借着星光看，哎，那边是不是有一堆人呐？哎，这边是不是啊？咱这瞎猜半天，结果太阳一出来，啊，根本都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星光喻比喻这个眼根，取这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人认为眼见为实，佛说错了。你眼见的那个东西啊，那就是瞎猜，哎，到你太阳出来才是真实。 哎，也就是说，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你才见的是真实，梦中的那都是算不上认识能力。所以星光与眼真是这个意思。意就这个好理解了，就是说那没有东西我怎么看见东西了？我们在那个星星底下一看啊，那这不是一棵树吗？啊，那不是那个什么房子？我怎么看见了？佛前都否认了，就是说你那认识工具根本就是看假象的，根本就不是看真，看不到真东西的一个不是认识工具。然后说不是认识工具怎么看到东西了？佛说你看到东西啊不奇怪，因为你眼有病，你那个眼睛有病的人他看见那个叫乱发，哎，那个一团乱发在眼前老晃。哎，或者叫那个蚊子蝇子在眼前乱飞，这个人们常识知道，它不是外边有乱发，不是外边有蚊蝇，哎，你看见那个有蚊蝇是什么呀？是因为你眼睛有病，所以他也能感看到，感觉自己看到外边东西了。其实外边没那个东西。佛说，你现在看到外边的那个东西，什么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啊？其实就是因为你眼睛有病，哎，你借着星光看的那都是瞎蒙的、瞎猜的，哎，你眼睛有病，所以能看见东西，你感觉自己能看见东西，你不一定是看到真的东西了，取他这一点，我们人就认为我看见了就是真的，佛说不一定，你那个有病的是眼睛有病的时候看见蚊子了、蝇子了，这真的吗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是一个自己主观的东西。我们要学了唯识，知道你种子熏什么记忆，它起来就起什么影像。哎，根本不必有那个实际的东西存在。就好像你到电影院里头，你有什么胶片就可以放出什么故事来，是吧？根本不需要有什么兵啊马呀，哎。你了解了这个，你就知道我们看到的一切，你认为山河大地什么有啊？实际上就跟那个有眼病的人看见蚊子蝇子一样，取他这一点，就是你看见了不一定是真实有。第三个灯是比喻那个眼识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有眼根，外边客观存在颜色，我眼根，我早晨一睡醒，眼根一活动，哎，一认识，哎，我认识颜色了。我眼识升起了，我有认识活动。佛说你这个认识活动啊，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前边已经否定了你没有眼根，外边也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，哎，就是你自己记忆，你就可以就好像做梦一样，你就可以升起那个都是梦境都没有的。说那我怎么感觉我还认识到东西了呢？就用灯喻，就是说你感觉那儿有一个火。就是一个火，哎，我一点亮了一天，哎，有一个火，有一个灯，你这个认识啊，实际上呢，里头没有一个东西，就那个灯是指的那个灯光或者是那个火苗，主要指那个火苗。说那个就是那个火苗啊，实际上不是一个看着好像是有东西在那儿，实际上里头没有东西存在，取这个。我举过那个，就是人们说那个问佛说，你说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，那谁轮回啊？怎么轮回啊？佛就用灯喻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一生一生就好像那个灯一样，你看着有这个火，哎，你转了一生呢，好像还这个火还在着着，哎，你转了神仙了，还在着着。他说，实际上这里头有没有一个东西啊？人们知道那个灯火苗里头没东西，前一刹那的火不是后一刹那的火。前一刹那火一着就没了，后一刹那火又重新着起来，它根本就是前边不是后边，没有一个不变的叫灵魂在里头钻来钻去，哎，但是你看起来呢，好像一个灯，哎，在那儿就是客观存在一样。灯喻是取的这个，就是人们感觉那儿有一个东西，实际上里头没有东西，哎，就是一个现象。来比喻什么呢？就是你感觉我在这认识，我在这折腾什么？实际上佛就说那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虚妄认识，是颠倒梦想，哎，没有这个东西。这是第一组，第二组呢叫幻路泡，是比喻这个身根认识触尘， 升起申时。首先说啊，我们现在学了那个《心经》，学了唯识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。说凉热是自己的主观感觉，轻重是自己的主观感觉。那个棉花它没有轻的感觉，这个铁也没有重的感觉，因为它不是有情，它根本就没有感觉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升起这些触尘。但是这个世间人呢，现在我反过来说服你们了，世间人真的认为说那个东西是硬的呀，那个东西它自己就是硬的，那个东西是软的，他认为那个东西客观就是软的，人们平常是这样感觉的。哎，这个凉水它就是凉的，那个热水就是热的，他就是认为他那些触尘呢是客观存在的。所以这个幻如泡呢，也得这么在这个基在他理解这个基础上，佛说呀，幻是说什么呀？那个触尘，就是人们说的这个凉啊、热呀、轻啊、重啊这些。他认为客观存在的这些性质，佛说那就如幻化，就好像古代幻化师在街头，哎，弄点材料，弄个一念咒，施一个法术，哎，就变出来什么人啊、树啊，什么演起话剧来了。人们那个时候，古代人们都平常老看那个，都知道，哎，幻化，谁知道那什么都没有，哎，那就是给你让你这个娱乐一下。所以呢，佛说你说的那个叫轻啊、重啊、凉啊、热呀、啊，那些触尘呐，就跟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。你看着好像有啊，你觉得啊外边有硬的、有软的，实际上呢，幻化的根本就没有。哎，或者是说你感觉这是硬的，哎，你看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啊，那大老虎出来你也挺害怕。哎，什么东西好吃的也挺好吃。哎，佛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的那些感觉，哎，害怕呀、喜欢呐、高兴啊、惊奇啊，这些感觉，实际上就跟幻化师就是说，糊弄你一样。哎，你有那个感觉，但是那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。这是把触尘比喻成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。然后路呢，表示生根，就是你认为有一个生根。我们前边现在我们知道了，那生根我们又看不到，那就是假安立的。哎，因为这个肉身可不是生根，肉身是色，是物质。哎，这个肉身不是生根，肉身没有感觉，就跟那个你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昏过去了，我的肉身一点都没少，对吧？但是它就一点感觉没有，肉身没有感觉。谁感觉呀、啊？他就假安慰说，在这个身体上有一个生根，那个东西，哎，你看不见，他能感觉。哎，佛说你说的那生根呢，就好像那个露水一样，露水取它哪一点呢？就是人们老是说想把它弄成有，而露水就是有啊。你要取它那个佛比喻的那个意思，佛用露水比喻什么呀？就是你看着早晨一起来啊，亮晶晶的这露水，哎，一晃没了，哎，就是那个东西啊，就是是一种什么存在呢？很不可靠、很不实在的存在。哎，你感觉啊，好像那挺好看、挺有，太阳一照或者是风一刮，就没有了，那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，比喻这个意思。再一个，这个里头有暂短的意思，就是。你现在感觉啊，我有一个人身啊，你再转成神仙有个神仙身，再转成动物有个动物身。我们说过那个轮回，我们才说了一步，说我们世界的一小节是极乐世界的一天。那极乐世界的人看我们，他在那要就拿出看我们，比如说一个小时吧，你这一个小时，你这一这这这几分之一节里头，你轮回了多少回啊？你说你现在有身根，你现在是神仙，那有什么意义啊？是不是？你现在看见你在天堂，那眼睛还没眨巴了，你就到地狱去了，那看在地狱又到天堂去了。所以那个，注意，这才是到从极乐世界的人看我们，极乐世界的一小节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什么呀？一天，另外世界的一小节又是另外，你看那个佛经上啊，大概就说了有二三十个世界。 你到那个实际上佛，那就是佛没法跟你咱说，再说多了没意义，告诉你意思就行了。时间就是我们的一个脑子里的幻想，所以你这个人如果比较稳定，你比如说咱们打坐有那个体会，哎，坐了一会儿，突然一明白过来，哎，1个小时过去了，2小时过去了，哎，我感觉好像才坐了几分钟啊。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自己的安利，自己的妄想。所以你要是从那个说，咱们随便再找一个什么世界来看我们世界，那就整个你那个六道轮回就成一个了，就根本就分不出什么刹那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说你这个生根呐，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说非常短暂，你不要拿它当一个那个东西。哎，有这个路，有这个意思，时间短暂。套就是说那个感觉，说啊，我烫着我了。啊，疼！这是真实实在在的感觉呀、啊，哎，要不说那个梦遇好，你是一切欲，最后你想不通的是，你就用梦遇，梦里头你烫着也是烫，疼得不得了。可是你要是一下烫醒了，哎，你这一点都不疼，那完全就没有那回事儿。他那个泡就是比喻这种感觉，说啊，我感觉到了，那是真实的。佛就说，那就跟那个雨天的水泡一样。看着亮晶晶的水池里的一大片，哎，实际上这一泼那一泼，你要那个泡，你去那里头你看一下，一点里头全是空，是吧？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。哎，泡就比喻那个，就是说看起来有，实际上就是空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，比喻这个意思，取这一点，就是我们的感觉。啊，我感觉我什么欢乐、痛苦、烦恼，哎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不是实在的，那就是你要是认为你欢乐，那你就是颠倒执着；你认为你痛苦，那没办法，你非要烦恼，那别人，比如说这事儿，就你认为那个烦恼，别人都认为不烦恼，那就别人有什么办法？那你就只好烦恼，你就当成烦恼。哎，实际上你要用佛来看我们凡夫呢，你所有的烦恼都是本来没有烦恼，你非要认为是烦恼，是不是啊？你就一个梦遇就解决了吗？佛说本来世界上就没有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这回事儿，你非要认为有，你非要认为他骂了你了，你非要认为要找他报复，你自己上火，那就是自找的嘛。哎。这就把我们世间一切法啊，从眼识哎认识到的色法，一直到那个身根认识到的感觉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说的这个道理啊，就用你现在的世界上，我也可以找出很多相似的现象来，哎，说明这个道理，让我们相信这是真的。梦电云就好办了，就是时间，因为我们人那个我说过破时间呐，你就用这个理论上非常简单，就是时间呐，这个时间的这个最小单位没法成立。为什么没法成立？时间的最小单位必须有长度，它才是时间，它不能是零，是吧？它必须不管那个时间有多长多短，它也得有一点长度。至少在我们假设，这是开始，紧接着就是结束，这算一个最小单位的时间哈、啊。但是你想一下，这个时间单位就是一个只能存在在脑子里的妄想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个当下这个时间呢、啊，在这个时间的头上的时候，它一定不是那个尾，对吧？它有长度啊。你在头的，你说我现在开始进入这个时间，这肯定不是结束，然后才到结束。实际上，这个有长度就是两个时间，两个时间根本没法同时存在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安利理论都是那个自相矛盾的，你前后两个时间怎么同时存在？你说我现在在前一个时间。你肯定不能在后一个时间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间单位本身，这个就是只能在我们脑子里想有时间， 只能讲安慰，就是实际你根本就做不出这个东西来。你说时间最小有多短？你多短，在时间头的时候，它一定不会同时出现尾。在时间尾的时候，一定不会同时出现头。所以说，你时间不管那个单位多短都，就是实际不能存在。破时间理论上很简单，但是呢，我们人呢，他非要问佛说：“你说这个道理，但是我就觉得是有时间呐，我昨天、明天啊，就是有时间呐。”佛说这就跟你做梦一样，你觉得你有过去什么，我多做了多少事儿什么哈，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就像你做梦一样，你梦里的东西觉得啊，我做了很多事儿，结果一醒有没有？没有。他说你现在想过去跟那个做梦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个前面讲的那个啊很重要，我再重复一下，就是说人们老认为啊，就是有客观事实，这个非常难破。我们前面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观察这个事实的时候啊，实际上我们每一刹那的注意力点只有锁孔那么大一点，就是我们正在注意那个细节，就是我们面前出现了很多色，但是我们记住它什么了？你是一刹那的时候呢？实际上一刹那，我们人根本就那个就没感觉不到一刹那哈。就是比如说多少刹那，你注意到一个细节，然后下一个你注意什么细节？这时候你已经忽略了大量的色，是吧？然后下一个刹那呢，你因为咱们还是按这个时间来说啊，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，你只能在那个时间再选取锁孔那么大的一点细节，你去注意去。就是说，你注意到的东西已经是一个跳跃式的，从这儿跳到那儿，然后时间上呢，已经是多少刹那多少刹那，截那么一下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事实。你们能不能懂这句话？就是说，人们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，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啊，没有发生那个事件。就是每个人的自己的识升起来这个梦境之后呢，我们去记住它的跳跃性的一些细节，相隔很长时间的一些细节，然后我们再说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我们就根据我们当时观察的那一点细节，跳跃的那一点细节，我们去用自己的想象补充它的全部过程。明白了吧？就是说，当时实际上你只看到了很少的一点那个材料，在你回忆说我看到什么的时候，你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什么呀？是你根据说我先看到这个，我再看到那个，那这个一定是这个过来了，这个一定是这个脏，是你用你的经验呢，你的理解，你给编了一个事实，所以。就是人们在你看现在写历史书，那五花八门啊，更别提说人们大量的在里头故意歪曲，是吧？这个对我不利，我给它删了。那个对我有利，我故意夸大。更不要说那个，就是老老实实的在那儿那个在那儿观察，你叙述出来的过去，完全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一个过去，没有事实，这个世界上。没有人，没有事件，没有事实，只有梦。你本来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客观观察的色声香味触，就是你的记忆的显现。每个人的那个显现还不一样。你想一想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事实，只有你的梦跟。用梦的材料，你记了很多梦的材料，又升起组合成新的梦。所以说，你说有过去，那纯粹是有妄想，就跟梦一样。现在电主要取它那个短，嘎巴一声，本来是前后漆黑，嘎巴一闪，你看到一个定格，一个片段， 就好像那个世界上那个东西都不管运动的不运动的，哎，一下闪了一下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当下，现在，就是非常暂短，一闪就过去了。哎，比喻当下。这个我们现在因为破时间，我们先就是这么来比喻啊，就是说这意思还是承认有当下的，有当下，就只有当下，有没有未来？这个其实也好破，我们现在的人也承认未来是没到啊，未来那就是我们的想象，你所有说的未来都是一个估计预测，那是不存在这样的话呢，就集中到说只有当下了，然后说当下这个概念呢，它是一有过去有未来才对比，我这个现在叫当下。如果确实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事实，只有妄想的话，那当下也是没有的。就是说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你才会说我这是现在，我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。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你也就没有当下。说那究竟有什么？就有一颗心，然后有一颗我们能做梦的心，我们在这做梦。我们梦见我们多少劫，什么时间、空间啊？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前边梦留下的胶片，唯识无界，就是实际上有的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，心里所有的妄想全是妄想，所以用一个破时间呢，也就把那个整个佛法讲了。哎，说为什么把未来比喻云呢？就是你得找一个说你跟我世界上什么像啊？佛说，你看远处有一朵云吧？哎，你看半山腰有一朵云吧？哎，你看有吧？啊，有，哎，有。说这是未来，你到未来的时候，你走到云里头的时候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一个比喻，就是你看着有，实际上你到了跟前，还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。云什么呢？那就是那个水珠密度大一点儿，哎，可是你走到云里头的时候，因为你的视力啊，你感觉周围好像没有水珠了哈，你透明了，哎，感觉别处还有远处有雾，那就是一种人假安立的现象。所以佛用这个破空间、破时间的这种根本性这个比喻的方法，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呀。就是让你在现在我们熟知的一些现象里头呢，你去想整个世界，实际上就像这六种欲或者九种欲一样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教给我们一个修行方法，就是你讲了道理了。我平常我怎么把面前就看成是梦？哎，佛就教给我们这些修行方法，就是你就说我怎么修行啊？哎，佛说，你就一睁眼一看，面前什么呀？如梦。哎，我现在是在梦中。接着就带回答问题的吧，就有人说，就是平常怎么做如梦观？他举的例子是忍辱。哎，说我一般忍辱，因为那个咱们在居士林讲那个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的时候，说比较重点的讲了一下忍辱啊。那个方法，我记得第一句就是什么呢？所有碰到的你认为冤枉你或者对你不公的，有伤害的一些境界，第一句话想到什么呢？就是这是我业报的显现，是应得的。如果我没造过这个业，这种显现绝对不会在我面前显现，绝对不会落到我身上。你绝对相信因果。比方说，这个人上来好像说不讲道理啊，就骂我，就打我啊，绝对是有原因，绝对是有道理的。哎，就集成一句话，什么呀？一切显现都是我业报的显现，业报显现完了就没了。哎，这是消业，你不要再这个把它当成真的，再去这个回击它，再去造新业。你比如说，咱们就以这个为例子哈。这个呀，就不是《金刚经》的如梦观，《金刚经》如梦观那是 我说这是了义经，有人说，哎，二十说法不是了义经啊，你怎么说是了义啊？二十说法般若经啊，它专讲我们面前的法是空，就在这一点上，它是了义，它讲的就是讲到家了，讲彻底了，哎，说的不了义是说它没讲有什么，但是在它讲没有什么这一点上，它讲彻底了。这就是最后的真理，最高的真理，没有再多的了，了义了，哎，所以说《金刚经》了义经是指他讲我们凡夫梦中法都是空，这个他讲了义了，哎，说这个《金刚经》这个如梦观怎么观呢？如梦观呀、啊，是观，这个你主要不习惯老忘，他来骂你来了，他来打你来了哈，如梦观就是。这一切啊，就是一个梦，根本不存在他，不存在我，根本不存在骂，根本不存在打，这就是一个梦，就好像你在看电视一样，就好像你在看电影一样，就好像你在看别人的梦一样。有的人能够那个入别人的梦吗？能够看到别人的梦，就是他就是能感应到别人梦正在梦什么，就好像他在看别人的梦一样。就好像你在看别人的梦一样，这是如梦观，哎，这是如梦观，就是我那个，这是业报啊，我业报的显现，这个业报的显现啊，这里头可能你就执实了，就是哎，我前生骂过他，他现在打我，啊，那就让他骂两句吧，哎，帮我消业。这实际上就不是如梦观，这就不是叫你要按那个《金刚经》我们前边刚说的那个叫计量功德啊，那你这个就没有功德，你就是邪见，你就是住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如梦观是什么？是没人、没法、没世界、没打、没骂、没那个，就是这个梦观太好了，你就想这是一场梦。梦里的根本都没有，你是在看电影、看梦、看电视、看别人做的梦里头，你如果只要你说我要骂他，你看傻不傻？那是看电影的，哎，看电视的，哎，他还在这对着电视屏幕在那骂呀，跟人对骂，这叫如梦观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叫这个。有一念就无量功德，为什么？你是法身种子呀、啊，你这个真的是佛的法身呐、啊，佛的法身就是这个正见呐、啊，就是五蕴皆空这个正见，你这就是五蕴皆空，这是如梦观，不好做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关系就是说，我怎么做？当然了，你比如说他骂我，你他打我好办，他打我呀，你就躲开算了，是吧？哎，他骂我，你要是他骂的也很艺术什么啊，你就能忍受，可以这个可以忍受，不能忍受你也可以躲开啊。哎，躲开也有说那业报没报，你受不了啊，是吧？你如果受得了，当然你还可以帮助他这个化解化解，帮助他是吧？哎，你跟他说，哎呀，实在对不起啊，你这个什么，你帮助，说的他挺高兴，哎，这也是化解矛盾呐、啊，哎，你不是打，你要是小孩子打你两下打两下，如果大人拿一刀子，你这一生人生还挺宝贵的，挺难得的呀、啊，那你怎么样？你可以躲开啊，是吧？你躲开了，也对他是一个帮助啊，可以让他这个造业造的这个轻一点啊，哎，你业报不完。你等你说我那个以后有机会让你报是吧？我修好了，我有机会让你报，专门找你，就跟那个谁叫安世高啊，谁啊？哎，我专门找那个还命债去是吧？但是现在你说我不行啊，我现在我刚证件刚得了一点哈，我还想这个这一生利用这几十年好好的这个使劲熏习一下啊，好不容易得到证件，哎，你就是怎么做呢？就是但是呢，在整个这些过程当中。都要什么呀？如梦观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忘了如梦观，就是叫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世间修忍辱方法了。哎，真的是在忍辱了。《金刚经》讲的忍辱是 无辱可忍，是名忍辱。哎，佛说忍辱波罗蜜，即非忍辱波罗蜜，就不是让你忍辱。因为什么呀？没有辱可忍，没人没法，只是把它叫做忍辱。这是《金刚经》的了义的忍辱。如梦观是这样做，所以一开始啊，那个还有人问过，说那好办了，我也不用去那个度众生什么，我就整天在这坐着如梦观行不行？你大福德，你大福报。你要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坐在这不动，我就如梦观几十年，那你是这个世界上跟你说这福报最大的，哎，那你是。人家这儿说了，你给别人解说一个四句偈，功德就无量无数。你这儿好，你这一辈子，你这一下我跟你说，在那个修行路上，你想你这个人那跨那一大步太大了，哎，那不定出多少境界了。但是你有这个福报吗？你想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得有人那护关呐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说没这个福报没办法，没办法怎么办呢？我得那个自己建立自己的那个就是修行条件，哎，但是呢，你别忘了，这也不一定是，这是只是增加困难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如梦观，就是说那个一辈子能坐在那做如梦观的人呢，他还不是最效率最好的，福报大，哎，他有条件那样专门修正念，还不是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。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呀？就是在这个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还能做如梦观，因为你在这坐着，你可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可以一直背啊，是吧？可以一直观想啊，可以这九个欲你翻来覆去的啊，什么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大般若经》，那有时间了是吧？一句一句的去琢磨呀，你正上班是吧？做饭，哎，跟别人你那个劳动的时候。你能不能做如梦观？如果你行住坐卧都能做如梦观，这个你这个熏的这个力量啊，比他还了不起。你那个他容易啊，是吧？你对着《金刚经》在那做如梦观，多容易啊！说我在这儿，这个人正骂我了，我能做如梦观。你这个力量需要的力量大呀，你需要的力量大，你熏的种子的力量就强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到了极乐世界修行反而慢？哎，你在这个五浊恶世，这个释迦佛修行超过弥勒菩萨，为什么？就是释迦佛他特殊发愿，他说我要到五浊恶世去度众生。你到五浊恶世还能度众生，这个就好像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哈，我都锻炼出来了，你那个人的那个能力增长啊，他就快。所以，这是当然说我们也没办法，没办法也不是不能修行，反而呢，你要是修行好呢，你熏习的力量还大。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矛盾，就是说我是帮助别人为主，还是做如梦观？第一步先要学做如梦观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不习惯嘛，不习惯就是你老忘，你必须要锻炼一段时间。锻炼一段时间，顺便我讲一个，就是有人跟我讨论，就是说这个大慈大悲，他认为啊，就是说男女之爱啊，他认为是增加贪嗔痴，增加烦恼，他说这个应该这个淡化，但是他说这个母爱啊，他说完全是奉献啊，那个佛菩萨对我们就是如母爱子哈，他说那个就应该是对的，提倡。实际上他这个想法对不对啊？不对的。母爱啊，那个不是伟大，那是本能。你去看动物的母爱，那跟那个人类一点不差。为了他的孩子，他可以牺牲自己，哎，他是一种本能，那是那个因缘所致，就是那个梦中啊，他互为父母那个因缘，他就该给这个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的，都无悔无怨啊，哎，他就是那是业力使然，那也是贪嗔痴，哎，那不是真正的爱。为什么佛教要加个大字？就是真的慈悲，真的爱，那才叫大慈大悲。这个大跟那个不带大差在哪儿？ 就是你对他的爱是真爱还是假爱？我现在爱他啊，培养他也爱我，是这个贪嗔痴的习气。下一生这爱来爱去，死去活来，你看现在就世间光为这个爱情是多少烦恼，多少这个乱七八糟的。昨天一对夫妇为了争这个电视看哪个频道，妻子就把那个一个水果刀拿起来把丈夫给扎死了。你说这种恩怨，你就是没完没了，在这里头你就爱去吧，永远是烦恼。佛菩萨的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说他是真爱啊？他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，一劳永逸，彻底度一切苦厄，这才是对一个人的真爱，使他获得大自在，永远没有苦厄，永远没有烦恼。然后他还可以去看着别人的梦，化身入别人的梦去度别人，这叫大慈大悲，就是真的爱，真的起作用，真的爱。你母亲爱你有什么用？那个雷锋唱的那个歌哈，叫什么？地主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啊！他这个意思对，你知道吗？说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，哎，这就解决问题了，是吧？母亲广爱没办法，我们世间啊也有点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在这爱来爱去，好像对他是有好处，实际上是使他陷入更深的叫什么恩爱情怨，什么就是这个恩恩仇仇冤亲债主吧，你分不清什么有冤都有仇，有亲都有债，哎。你陷在这个里头，实际上不是爱，所以这个为什么加大慈大悲，就是他是真的能把他，你把他从梦中一唤醒，梦根本就没有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然后一看别人傻乎乎的还在梦里头着急了，他再去告诉别人说这是梦，你赶紧醒吧。哎，这叫大慈大悲，就好像那个《黑客帝国》，墨菲斯那才叫大慈大悲。哎，他。告诉那个你要说你是这梦，你赶紧醒了，帮助这个把人们从梦中解救出来，这是大慈大悲。你在那个梦里头互相帮助啊，艰苦度日有什么用啊？有那个因为灾难无穷无尽是吧？哎，这个问题很多啊，我们就这已经就转入回答问题了，我们来这个接着回答啊。这个教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四个字，唯能无所。就是我们前头讲了，说叫唯识无境，就是只有心，心里头面对的一切境都是梦，都是没有的。但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啊，有很多问题。你比如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上节课就碰到这个问题，说这个叫想法，见有没有？哎，一会儿说有，一会儿说没有，我究竟怎么分清？我上节课也讲了这么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你记住，一件事情啊，永远有两个组成部分，每一件事情有两个组成部分，一个是真相部分，一个是假象部分，哎，这两个是离不了的，离了真相没假象，哎，离了假象，如果只是真相就没有问题了，哎，说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唯有心。假象是什么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法。所以说，你说问想法是有还是没有，你就用这个来，就说了一了，就是想法是有是没有。如果你说的是我们所有感知到的想法，那就都是梦中法，都没有。你比如说，我有一种什么感觉？那你这种感觉就是妄想，就是不存在的，就是你说你有这种感觉就是错的，哎，这就是梦中话。说我说我有这种感觉，它这个真相是什么呀？真相是你的心，就是你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呐，它原来有过那种感觉，它现在因缘和合把这种感觉呢又给恢复了。就是它又现形了，但是注意啊，这个心的种子状态我们感觉不到， 它的现行状态我们也感觉不到，因为它是能，它是能显现梦的那个心，我们心不能感觉到心，所以它显现的时候，它这个显现的现行我们也感觉不到。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就100%是没有的，这都是假象。只要我们感知到了，都是假象。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、感觉到的，都是假象。你看啊，有心无境，还是说有心无境？然后想法有没有？就是你感觉到的想法都没有。然后说这个有什么？有你感觉不到的那个想法，那个里头有想法，哎，有记忆升起。然后这又有连环套了，说你说的有的那个我们感觉不到的那个想法是有，这句话也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在我们这个没有里头呢，我们先要假安立一个有的部分。你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之后，你就能分清楚有说想法有没有。佛呀，在经里头有时候说是说有想法，有时候说没有想法，两个都有。他说有想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个真存在的心。你比如《金刚经》一开始，须菩提问说：“发菩提心的人，云何降伏其心？”首先，发菩提心的人，这个发菩提心的心有没有？一定得有。如果这个心没有，你说你发菩提心，那不是扯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心一定是说的那个真心，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心。哎，你这就理解了。然后佛说你那个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只有说心没有。这个心一定是指的什么呀？指的我们凡夫所有想的过去的心、现在的心跟未来的心，就是我们所想的这个认识到的认识对象。你看啊，真相的心有，假象的心没有。说我那怎么区分呢？记住这四个字，唯能无所。哎，这四个字就是只有能妄想的心，没有这个心所想出来的一切法。用能所区分，就是那说想法有没有啊？说能想的那个心有。你看能想有，说什么没有啊？所想的一切法都没有。用能所来区别，这是一个学唯识的一个关键，就是唯识无境是结论。说你掌握它那核心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掌握能所，你所有的事情永远有能。如果你的能现在休息，你就没有所，能所一定是并存的。你说我现在看到的都是虚妄，你看到的都是虚妄，你有一个说这句话、想这句话的真心正在活动。所以你就记住，世界上永远是有真相、有假象，有真相没有假象。哎，唯能无所，用能所来区分。再回答一个问题，他说前面刚跟我们说你读《金刚经》四句偈啊，就功福德多的无量。后边又说菩萨不受福德，不取福德。那我如果不取这个福德，那怎么会福德那么多呢？怎么理解啊？就用我们刚才学的这方法。你记住，任何事情都有两个组成部分，一个真相，一个假象。说菩萨不受福德，不取福德，那个福德指的是什么呀？我们凡夫认为有的福德，就是这个如须弥山的七宝，我去供养诸佛，我福德很大。就是我们凡夫认为有的福德，我们菩萨怎么样啊？都不取，都不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知道那是空，那是没有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不取这个，因为它是空，我不取这个福德。你这个时候已经取了无量的真实的福德，真实的功德。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的真心熏习了正念，这也是用世间人说是辩证法，是吧？哎，叫不舍不得，哎，你贪，实际上就是失。为什么呀？你贪来了一堆烦恼，你贪来了一堆恩怨情仇，对吧？哎，我舍，我说这个世界都是空，好像我什么都不得，不受福德，反而是什么呀？熏习的正见，你的法身种子增长了，你得到了真实功德。下边一个说，若世界实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说这个话对的。说你如果你觉得世界是真实有的话，它就是很多因缘集合成的一个相。说这是对的呀。这是只有在罗什法师译的这个你会误解出来，其他法师译的呀都不是相，都是这个。你比如说那个谁玄奘译的，若世界是实有者，即为一合执，误解不了了吧？就是说，只要你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人，那个这个话的话，那就是一种执着。是一种什么执着呢？是一种就是说认为世界是由很多东西组合成的一个总的一个世界，是这么一个总的执着。哎，什么叫有的叫一俱执啊，什么反正就是这个，你这就你认为世界是实有，你就是一种执着。哎，这个是个批判性的，是个错误的。然后他还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很多因缘聚合成的，这个对呀。因为这个世界确实，这桌子就是木板做成的，房子就是砖头盖成的，这个是一合相啊。错在哪儿？砖头也没有，木板也没有，何来的桌子？就是你只要一执着面前的东西是有，你就是若世界是实有者，就已经是一种执着了，一种执着了。哎，说为什么说是一合执，就是因缘聚成的。因为不是因缘无因生的东西，我们凡夫也不承认。哎，你比如说，这个我们编的一些神话说，咱们现在当然可以说，就比如说上帝，说这个6000年以前造人造世界的上帝，哎，上帝是无因生的，这不是因，不是聚合成的。但是我们一般人呢，就是根据这个生活经验、科学道理啊，他认为是不可能。你任何事物存在，它都是要有原因来发生的。哎，上帝不可能说没有任何原因，嘣就出来一个上帝。如果无因可以生上帝的话，那就应该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上帝，因为到处都有无因嘛，是吧？你为什么无因可以生上帝，你后来不生了呢？那证明它不是无因生的，它还是有原因。所以就是一合执，这就是说什么呢？这就是说实话，就好像一切有为法呀。说为什么不说无为法呀？哎，因为人们看不到无为法，人们看的都是有为法，所以就一切有为法。所以这是批判性质的。然后他还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佛教经常举白骨观，说人们呐，因为这个色欲呀非常难断啊。这个佛就说，你看到美女啊，你做白骨观。然后他就说，白骨观是无常观，对，就是说这个你多美的美女，哎，她也会变化，到最后就会变成白骨，哎，无常观。注意，他提出来一些问题，我这就给一个总的回答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不是金刚经，白骨观是小乘的观法，哎，小乘因为承认五蕴实有，哎，他就是要修这个没烦恼，就是八风吹不动。所以他看到美女呢，做白骨观，哎，这个就是说你爱她，爱她什么？这个你是爱她什么呀？然后说爱她头发，头发说给你弄几根头发，给你这个你尝尝，说这个爱她什么？哎，什么不净观？哎，那个这个呀，不是如梦观，不是金刚经的观，这个观呢，我也可以倒过来说它。说你那个头发我尝尝当然不好吃了， 但是呢，我喜欢他，我留下做纪念啊，我给他怎么金子盒子装起来啊，标榜起来，他也可以变成这个就是贪恋的对象啊。所以就是这个呀，他不是那个，就是不是《金刚经》的观，就是说分阶段，那种观呢不彻底，不究竟，是一个过渡方法，去色欲的过渡方法。真正的观就应该观什么呢？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，根本就没有男女老少。你在这里头折腾，那就是白折腾，你就是自找烦恼。然后还一个就是说，如来见众生心也是一合相啊，是啊，好多众生心合成一个大球体，一个宇宙。但如来所说一合相实不可说，是众生偏言所取，贪着其事，什么意思？这就是那个真相，真相也是一合相。佛也说了，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可说。佛就说那个真实存在的一合相啊，实际上我是说不出来的。现在他就问说，怎么众生怎么偏言所取了？那就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有人说佛说了这个三界唯有心，这个世界只存在的就是众生心，众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是整个宇宙。这就是世界的真相，这就是偏言所取，就是他抓住佛说什么是有，什么是真有，但是他忘了佛说的那一句，佛说的所有的东西都非什么东西，都只是把它叫做那个东西，就是佛给我们安立的唯识的这个模型。实际上呢，也是在我们三维空间时间的轴上，给我们假安例的一个模型，到最后呢，你也要空掉的。你如果有一点不空，凡夫所知法全部要空掉。如果有一点不空，你也证不到空性。贪着其事就是我们老是这个，老是想有点什么，老是害怕没有了，觉得这个。受不了，空荡荡的啊！你放心，你的这个心，你现在这个胡思乱想，到处把握不住的这个心，那大着了，活跃着了，丢不了，你就管住你这个心就行。抓住关键，世界上唯有心，抓住这个心就行，不要怕这个空。你如果这个就是真的把这个面前的法空掉之后，说那就我一个心什么都没有空了，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？周围什么呀？所有众生的心，所有众生的那个电影都在你，都跟你重合着，都在你面前。你一看，你现在就不是你一个朋友、两个朋友什么，你父母、亲戚、朋友就不是那个范围了。你一看，这是你多少结的男朋友，那是你多少结的父亲，这是你的老师，那是你的什么仇人？那故事可多了。你一看，那个时候要不说这个大悲心呐，真实，你到那个时候啊，你不生大悲心都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在那儿欠了那么多人的债，你那个那么多人帮助你，那么多人这个想让你过得好，你现在真的过得好了，你看着你的父母，看着你的兄弟姐妹在那儿傻乎乎的，还在那儿做梦，还在那儿瞎着急了，是不是啊？而且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告诉他说，你这是梦，你不要为他这个再瞎操心了。他即使在没醒的时候，他那个心情已经大不一样再一个就是说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我现在是熏习正念种子了，我熏习一句偈、一个四句偈、两个四句偈、1小时、2小时、1天、2天。可是他说我这个不管多大用啊，就是错了，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你熏一点儿，它就开始怎么样，有客观的作用。你熏的时间长了，你比如我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感觉那个用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感觉到的作用。就是你比如说我学了道理，我知道这是梦了。当然了，你光知道这个是梦，你如果对它有一定的相信了，那你本身就感觉很轻松了。那梦嘛，不是真实的， 哎，这都是一个，实际上没有这些事实，只是我认为有这些事实，谁认为它有都很沉重。哎，我现在知道它是假的了，那当然就这个立刻就可以轻松，这是我们感觉到的。实际上呢，你这个一熏呐，1小时、2小时、1天、2天，那个客观存在的种子啊，它是客观起作用的。那个在下边跟几个居士聊，他就说1年、2年学下来啊，发觉自己啊人变了，那个就是他原来没感觉到的，发现变了，人处理事情、对事情的态度，你就跟有的说，原来好像那个什么事儿啊都特别着急，哎呀这个事儿怎么办呐、啊？这个急得不得了，哎，他说发现到最近呢，好像多大的事儿也不那么那个，就是着急上火了，哎，很自然的就那个，就觉得，哎，你很自然的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。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那个学佛发生的变化。你学的道理深，学的道理多，留下记忆了，它是起作用的。就跟那个周周一样，傻的这个从一数不到十，他能感觉到多少法呀？但是他听到那个交响乐呢？哎，他就能这个非常熟练的跟着那个交响乐就指挥起来，什么作用啊？种子的作用，种子不是不起作用的，而且种子的作用非常大，就是你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运行，你在这儿说你长这么高，你碰到谁，你前不碰到什么事儿，基本上都是什么决定的呀？都是种子决定的。所以种子的力量是最大的、根本性的。你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熏习，哎，说我熏习进去了，我也不知道真的有没有，也感觉不到，也找不着，也看不着，这顶用不顶用啊？种子力量实际上就是说，我们人的这一生命运呢，基本上是种子力量决定的。哎，你的选择的力量啊。起一个微调的作用，起一个微调。当然，这有特殊情况，就是有的人发心特别大，改变特别剧烈，就是他在这个道理上认识到这个事情。你比如说，有的人这个吸烟，我刚碰到我们那个一个老干部是维族人，哎，他说我吸了是几十年烟哈，我说你怎么戒的呀？我说一般人戒烟都是，原来一天。一包，哎，一天多半包，然后一天呢，哎，慢慢慢慢慢，那个他有一个客观的那个尼古丁需要量的基础嘛，哎，慢慢戒了。他说我不是，他说我就是那个，医生跟我说你不能吸烟了，这个受不了。他说我一下就那个就不吸了。然后呢，他说周围人老鼓励我说，哎，你看人家谁真行。他说越鼓励我越那个不好意思，越牛，哎，他说那结果真的是就坚持下来了。你像这么大的习气，他都可以改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下决心，这个就是道理上认识深刻的话，那也是可以对这个种子的熏习起很大作用你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吧，你这一生如果碰不到正法，你还是熏习那个就是那个忍辱哈，我这个啊他欺负我，他欺负我以后有恶报什么或者什么，反正就是用各种方法吧，在这忍着，哎也没法了。实际上，这个什么呀，都是邪见，都是增加那个轮回、增加恩怨的。哎，然后说啊，他这个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看他着急上火，脸儿都紫了啊，这个我就别这个的，这些啊都不是真的忍辱，哎，都不是真的忍辱。那个啊，你够我可怜他吧？什么？那碰到那个可恨的，你又恨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。《金刚经》是了义经，是给我们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，那就是一如梦观，哎，一切你看面前啊，就跟看电影一样，说这个事情发展啊不得了，我不去管这个不行，那是众业，就是不光是你一个人的种子决定的，哎，你就看电影，一开始啊，好像这个人说这样是不是太冷漠了？一开始需要有这个阶段，就是先练习如梦观，先不要进去，先练习如梦观。因为你如果忘了如梦观，就不是修行了。 哎，先练就看电影。你早晨一看，我今天看戏，哎，我今天看电视，电视连续剧，哎，你即使就算你世间人说你冷漠吧，但是你这是真正的修行，是正见。你如梦观能够有了，然后你再去做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一做就忘了，哎，所以你可以有这么一个阶段，就是专门练如梦，就看电影。就看电视，就是你看别人的电影，看别人的梦，因为真的是别人的，因为什么呀？你在里头是有种子显现，但是那个基本的趋势是众业决定的，就是你显现的色声香味触是你的那个记忆升起的哈，但是这个显现什么样的色声香味触，它是你是在什么上边升起的色声香味触？你是看到众生心上升起的色声香味触，这个我们在《金刚经》这没讲，大家能不能懂？就是说，我们的真存在的心呐，面对的是什么？它能触到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眼，假如说有眼根啊，我们眼根能看到什么呀？它只能看到众生心，它的认识众生对象就是众生心，真实存在只有众生心吗？就是我们的能认识的心，我们在一看到众生心的时候，一触到众生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升起我们这样一个梦。我们这个梦的这个内容是谁决定的呀？是众生心决定的，明白了吧？就是你一看众生心，众生心里头有什么呀？色声香味触法，没别的。哎。我们众生心这个共业就应该升起这样一种颜色了，你比如说地狱众生，他们的共业就升起什么呀？一片黑暗，一片凄惨，就升起那个颜色，就升起那个非常可怕的声音。哎，我们人道呢就升起这个四季的这种颜色，哎，升起这个风声雨声这种声音，这个。根据哪儿啊？根据众生心的共业升起的。你在这儿，哎呀，地震啦，着急啦，什么没有用。看电影就是看电影，先练习看电影。
老师，能不能就是一般说的不动心，不动心跟我们这个如梦观是一回事吗？
哎，对，这个也就是相当于这个不是绝对的不动心了，就是也是不动心，就是什么呀？不为世间事物所动。先修这个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是梦啊。你先练习我记住，就是用梦来看，把它看作梦。先练习这个，是这样。你这个比那个八风吹不动要彻底啊。哎，八风吹不动是当成真有人骂我，那个说老实话那个还难。所以说小乘啊是走弯路。学 说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我，啊，不要为我贪嗔痴，实际上这是个走弯路，因为他承认五蕴有，熏的还是不对的，但是他接受不了大乘啊，你要是接受了大乘，这多彻底啊，一个如梦观，根本人就没有什么侮辱，那就是前生你也是梦，有没有你骂他呀？也没有，愚痴嘛，我心里头升起嗔恨来了。结果众生心就显现为两个人，哎，我们就对骂，多傻呀、啊！哎，你用如梦观根本就没有业啊，那个就是没有人们说的那种业啊，我杀了他了，他骂我了，他打了，没有那种业。你要说唯识说什么业啊？记忆就是业，就只有记忆，而且这个记忆我们说了。绝大部分业是最后是不报的，为什么呀？我们说你正一分法身，就是换十分之一种子的时候正道初地，正道初地从梦中醒来之后，那十分之九的种子是干什么呀？是在实地里头对峙，在种子状态对峙掉的，根本就没有现行。这是大乘的了义法，这多轻松啊！你不是你认为他们有人说你说他没有就没有啊？不是你说他有他也没有，所以你学这个佛呀，你得大量的学，深入的学，你才能 我们一不小心就回原来的那个思维上去了，哎，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，如果你这一生能够坐在那儿广学大乘经论，广做正见观，那你简直是太大福报了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他是拿一辈子先做那个如梦观，我先不去度众生，哎，因为你如果这个修不成的话，你光在那度众，就跟我们现在大量居士整天忙着放生，是这个救人啊什么，实际上怎么说？不过他这个呀，现在我们说有一个方便法门，他那个修得好的话，他这个可以那个往生到那个极乐净土，哎，然后到那儿从头开始学这个正见，哎。这是一个方便法门，我们这个方便也丢不了啊，我们这念佛呀，哎，我们说了，我们十相念佛比那个持名念佛效率，这就是按金刚经说的那个持名念佛，你是以生求佛，哎，你实际上还是人行邪道，那个效率，他是用贪，就是我贪什么呢？我不贪名贪利，我不贪金银财宝，我贪到极乐世界。培养这么一个大贪来盖过所有的小贪，哎，他是用这个方法来这个往生成功的。我们现在是什么呀？是直接这个就是跟佛心相应，就跟我说的那个，说为什么不接你去，要接他去呀？因为接他去了，他能在那安心修行；接你去了，你在那不安心修行，就这个标准。说我现在不要说极乐世界那么好的条件了。我现在在五浊恶世，我就能真心修行了，我就已经开始五浊恶世，就开始在极乐世界的，我就金刚经心经我就听懂了。你到那观音跟你说什么呀？他还是围绕这个心经啊，心经能离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呀？诸佛的法都一样，跟释迦佛说的法都一样。你在五浊恶世你都能开始修行了，你说他怕给你接到极乐世界去你不修行啊？所以这个十相念佛绝对是大大的增加你的往生的把握，所以你要就是多学深学，反复的学，就是慢慢道理知道了，但是你呢不能扩及到时时处处，就是我老这么想，哎，我对所有的问题都能这么想，要时时处处叫如理作义，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如理作义上下功夫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有问题下边还可以提。